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听众朋友，刚刚收听的这首歌曲是 Sam Lin 所演唱的 Beautiful Girl。 超级美食家今天不跟大家讲 Girl， 今天要跟大家讲 Boy。 听众朋友呢，看到前几天有一个新闻，建国中学哦，我们高中的第一学府建国中学，建国中学的福利社居然要关门嘞。而且呢，我自己非常荣幸，因为我认识曾经经营管理建国中学福利社的张元生老师，所以我们今天直接空中跟张元生老师连线。元生老师，
哎，月瑶你好。大家好。
元生老师，我实在很好奇耶，我好奇的是哈，建国中学的福利社，听众朋友，我们先做一般的消费者好不好？建国中学的福利社有比别的学校的福利社厉害吗？
我们这边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
你举例。
其实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不叫做福利社
啊，
现在叫做合作社。
哦，
那其实合作社呢，在我们学校是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55届了。
嗯哼，第55届，
55届，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成立了55年，
55年的合作社。
对对对，那我们应该叫做原生消费合作社。
原生，原就是、
欸、不是我这个原生哦，是。人员的员，学生的生。
哦，原生，员工跟学生。意思是这样吗？
对，所以其实所有的员工、职工、老师、学生都是我们合作社的社员，也都是股东。
OK， 因为大家知道这些合作社还是福利社都是采这种封闭式，对不对？就是要有会员资格，因为一般的消费者其实你没有办法直接走进建国中学的大门，然后进到他的合作社买东西啦，所以他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可是元生老师，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管理这个合作社的时候，这个合作社就已经不是我小时候所认识的合作社的样貌了，对不对？
其实我在管理我们合作社的时候是42届跟43届的时候，我是担任理事主席，对，那个时候呢，我们合作社除了有第一卖场、第二卖场，还有热食部，
热食部，
对，我们有热食部，而且最有名的大家都大概就听过建中鸡排，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
建中鸡排哦，
很热销。然后我们还有理发部，
理发部，理发部也是在合作社里面。
对，
理发部。
然后还有一个是文具部，
文具部，
还有影印部。
影印哦，影印部啦，影印讲义，还有影印别人的那个啊，对不对？考卷啊，是不是？老师，
其实学生在社团上面很多的需求，影印部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门。
哎，可是老师，你知道吗？在我从小到大，我从读小学一直读到名传。老实讲，我对于合作社或者是福利社的依赖度很低啦，就是我自己现在脑袋中想到，有关这方面的美食，我只有想到苹果面包，然后我并不知道原来我们的高中的第一学府建国中学里面这么包罗万象，这么丰富哦。
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
我觉得
至于最后的阶段也即将成为历史。
人家会讲说这是时代的眼泪，老师你是怎么看呢？
当然我觉得啦，是时代在变，这个思维也要跟得上。
对，
对，那思维其实也会影响到行为啦。那就像整体来说，就像我们一般，不要说是学校，就是我们一般以前小时候的干妈店，现在大家
干妈店也是，对，
对不对？你会觉得干妈店很有那个人情味，然后卖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
而且都很杂乱。可是只有店老板知道摆在哪里，对不对？
对，不但是这样，而且他甚至于有这个 发挥一些邻里互相协助照顾的功能。
哦，不完全是为了销售商品啦。
对，其实像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合作社，
嗯，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嗯，没有错，
就像那个卖场里面的这些阿姨，有些阿姨可能比较年长，都不同的年纪，
嗯，
那有时候学生来买东西就会跟阿姨哈拉两句啊，对不对？
嗯哼，
然后学生也觉得被关心，然后阿姨也觉得说这些小孩子很可爱，看到他们这样子的这种轻松活泼的这些样子，有时候他们的一些行为有时候阿姨也会稍微纠正一下两句啊什么，但是那种互动关系你会觉得是很温馨。
我其实在跟袁生老师在讨论有关于建国中学合作社即将走入历史的这个议题的时候，袁生老师传了一段影片给我看。听众朋友，我真的是第一次看网红志奇七七的影片，然后呢我就发现哇，他把合作社把福利社然后还有一些数字，这个数字呢就是现在全台湾拥有福利社的学校大概1000家左右，而且这数字我没记错还是几年前的数字，然后在相较于更多年前福利社的数字是2700多家，所以等于是它锐减的速度很快。而且袁生老师你还传给我，你说那是什么啊？就是建中曾经出过文创商品哦。
嗯，对对对，
福利社的文创商品。嗯，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哦，合作社跟其他的商业的这种模式很不太一样的是，我们是因为学生需求而存在的，是因为了师生的需求而存在的。
对
对，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学校有时候会跟一些别的国家一些有效姐妹校会有交流的机会，
对，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文创商品，比如说。在我任内的时候我们做了几样东西，就是我记得你手上有就是那个 memo 纸，那个 memo 纸的设计者还是我的学生，毕业的学生，
就是建中的传统的建筑做成了随手贴的这个贴纸，
对，便条纸，
便条纸。
然后因为我们学生以前我们的操场叫做大戈壁，我想建中毕业的校友一定，尤其是比我们年长的那些校友会特别有感，因为以前是黄沙滚滚，
对，
所以呢我们叫做戈壁。所以呢建中学生除了叫做红楼才子之外，还有叫做驼客，
驼客，骆驼的驼，驼客，
骆驼的，对，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那个 memo 纸上面就是一只骆驼。
哦，原来如此。好，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不知道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印象里，学校里的福利社跟合作社留给你最深刻的到底是食物还是人情味呢？还是一些千奇百怪的文具，还是一些商品呢？大家呢在广告的时候想一想哦，回味一下。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来。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时代的眼泪，时代的眼泪，这个其实是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种用法。这个用法就代表什么？就是以前有现在没有啦，有可能是因为时代因为环境的关系它被淘汰了，还是被消灭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建国中学的老师，曾经经营管理建国中学合作社的张元生老师。哎，老师，你知道吗？像你们合作社，你说什么有第一是什么？是这样讲吗？
第一卖场，第二卖场，
第一卖场
现在都没了。
哦，
我们是卖场，
卖场。好，老师，因为。我知道啦，因为我自己哦，老实讲，其实我们刚刚其实在讨论有关于福利社、有关于合作社，其实它是比较属于封闭式的卖场，然后呢，它的价格通常都是有一些优惠，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我知道你在负责这个合作社的时候，有一些别人想象不到、没有想到在学校里的合作社会出现的商品。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特殊的
文创商品，
对，特殊设计的文创商品之外，我听说你还曾经卖过气冷机哦，我听到我觉得很好笑。
我想，因为大家都以为说合作社只是为
学生
提供服务，
对，
可是事实上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费群其实是老师，尤其是我们学校老师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刚刚也提到说，就是说时代在变，我们的思维。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那么在我们合作社经营非常非常困难，因为那时候 合作社法里面有一条规定，就是我们的售价加上必要费用且毛利不得高于10%。事实上这个法条是有严重的矛盾，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被就是纠正我们的售价必须要低于10%，就是不能够超过10%。事实上如果用10%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支付我们的所有的必要费用，因为我们也是要付租金，我们不是在学校里面就不要付租金。
可是不是听说有补助吗？政府不是有补助吗？
没有，那个是我们还是要按照就是我们那个公告定价，然后平数也要缴。
这么复杂哦。
我们也要缴水电。
这么复杂哦，你要缴水电。
我们也要缴啊，我们那个折旧这些我们其实都要缴，然后我们的人员的费用随着这个最低薪资不断的往上调的时候，我们的人事费用其实也是高的。
所以换句话讲，不管是自己经营还是委外经营都是很困难，对不对？
我觉得当然考量的点一定会不一样啦。对，所以刚刚讲到说我们在这个合作社当时因为经营很大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就算是我把售价就是一点点，比如说一瓶牛奶30块，那我的售价低于10%，我也顶多是3块，扣掉了其他成本，我其实根本都没有赚嘛。很难嘛，
很难。
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的消费市场我们都忽略了，就是老师的需求。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其实很长。
对，你们哪有时间去买菜啊？早上你们就去学校啦，对不对？
对啊，那现在很多时候网络商品很多的东西都在网络上。
对，
其实我觉得学校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提供师生们服务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经理也非常的用心，就开一个 LINE 的群组。他会就是老师们需求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也跟厂商接洽，然后大家就是登记，然后进货。那这个东西呢带给我们老师们生活的便利，
而且更贴切更及时啦，对不对？
当然，而且我们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鼓励老师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老师也可以在家开会，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是刚刚讲说那个气冷机啊，包括全国渔会的鱼啊，还有小农的一些商品啊，小农的一些农产品啊，还有甚至于酱油这些东西，
都可以，都可以进到这个合作社里。不过我觉得就一般人会认为，就是大家今天听到我们这一集就知道合作社其实是这种员工跟学生他们服务的对象。可是对于学生来讲，我自己会观察到，就是现在合作社或者是福利社里面卖的东西跟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卖的都不一样。我觉得学生，对啊，我觉得学生去不 happy 耶。因为大家知道大家都喜欢吃零食啊，越不健康的零食学生越 happy 啊，对不对？
可是我们学校也有一些东西是让学生也会 happy 的。
真的，你不要跟我讲包子不 happy， 我觉得那个跟零食其实不太一样哦。
没有，
是不是？
我们有卖热狗啊。
热狗，热狗可以吗？热狗符合，热狗符合，等于是大家知道现在在合作社里面卖的东西有要符合一些什么健康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规定的那些卖的东西我认为未必健康。
规定的东西也未必健康，
我觉得
什么角度。
但是有一些东西因为其实合作社之前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要卖 TQF 的东西。
TQF 我知道是一个认证，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单位的认证。对，
对，洋芋片有。
洋芋片有哦。
对，泡面有。
我不知道，可这两个很重要吧？如果对学生来讲，我以前小时候也都爱吃王子面啊，捏碎的那一种啊，不是吗？
对啊。但是其实我刚刚漏讲了一个，我觉得叫合作社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它有教育的功能存在。所以之前我们在课堂上我们有讲到公平贸易的这个概念。
对。
我们合作社其实有卖公平贸易的产品。
所以等于是这个合作社真的是包罗万象。
是，但是一般的人外面的人其实并不了解。
那袁生老师 对于建中的合作社要关门，你的感想是什么呢？ Say goodbye。 Uber Eats 的 Food Panda，
五味杂陈啊，
五味杂陈
，因为毕竟我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我大概42、43届，我任理事主席之后，一直到前两年，
对，
我都一直担任理事的工作。
哦，你都没有脱离，没有脱离合作社的范围，对不对？
我都没有脱离，对对。即使现在我没有任职理事，但是我也会常常去合作社跟这些工作人员，因为后来一起工作了10年，大家都成为好朋友。
哦，没关系啦，我们还是，我们就还是把它借为时代的眼泪，对不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些的回忆哦，在高中生的这个阶段，其实他们会有非常多的感言，
很重要嘞。没有福利社的学校啊，谢谢袁胜老师，
大部分都是这样。好，谢谢你，
谢谢袁胜老师，谢谢哦。
好，
好，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
拜拜，
休息一下再回来。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听众朋友，紧接下来要带大家去东京玩哦，因为呢前一阵子呢有去东京旅行，我们这次哦同行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自己就是一个半在地人，因为他在东京拥有房地产，然后呢也拥有也结交了很多东京在地的朋友，那所以呢这次呢去东京旅游的时候呢，有几家美食餐厅是他带路带我们去。好，我自己哦一个人如果去东京的话，还是说听众朋友，你们如果去日本玩，你们会吃沾面吗？沾面是什么？沾面就是比较粗的拉面，然后呢用一个有温度的酱汁，好，搞不好这个酱汁里面还有料，各式各样的料让你去吸附好这个汁。这家店叫做五之神制作所，五之神制作所。到了东京之后呢，这朋友就很热情，朋友说这家呢沾面店哦，他每次来东京他都会吃，好，然后呢他说不用排队，好，而且非常好吃，好，跟听众朋友报告哈，我们巷子转进去，好，才不过右转而已，就看到一条人龙，将近20个人排队。然后呢这家面店呢在我还没有吃之前，因为老实讲我在台湾也采访过沾面，哦，可是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沾面，我不知道了哈，我们家丽文喜欢沾面吗？我们家丽文是日本控，你看他猛摇头，就如果是沾面跟拉面你会选哪一个？拉面嘛，对不对？你不会，就等于是如果没有人带路，我不会去吃这种店，哈，可是我看排队人好多哦，哈，然后呢，而且大家都鱼贯，哈，就等于是鱼贯进入，然后在我们进去之前呢，就有这个服务生就比手画脚，哈，原来我们要去先去买票，哈，在日本吃这些小吃，哈，因为这个都是属于日本的B 级小吃，他们有分类 AB 嘛，哈 ,ABC 之类的哈，这是属于这种庶民小吃。那所以呢他在这个店门口呢就有购票机，哈，老实讲我这个朋友很热情，可是我这个朋友日文不好，哈，那所以呢在点面的时候，因为我也很好奇，我就跑到前面就录影这样，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哎，瑞瑶姐，瑞瑶姐，你很难得来，你很难得来哈，我都给你点了，哈。我说哦，真的吗？好好好。他说，哦，我可以选沾面的口味，我可以选原味，可以选番茄，可以选味噌。然后呢，他说呢，这些东西他虽然看不懂，因为他有一些像是配菜之类的吧，他就全部都给我点一次。好啊，我也很兴奋。然后呢，我最后选的是番茄口味。好，进到这个店呢，我先讲一下这个店的感觉。这个店哈，它是属于吧台加小吃区，我们那天其实就是坐在吧台区，哈，很温馨的感觉。而且这家店呢看起来他们非常有经验招待观光客，因为呢他们煮面的全部都是大叔，哈，服务生只有一个是女生，哈，然后这些大叔呢在这边煮面的时候呢还会远远的对你投以微笑，好，因为呢因为是你入座，我们虽然买了这个面券，然后呢之后把面券交给他，他才开始煮面，那所以要有一段时间。然后还有呢坐在你身边的这些 消费者都非常友善。为什么呢？因为我那天呢在吃这个沾面，沾面来的时候，我老实讲我一时之间并不知道什么规矩哈。沾面一开始拿来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假设我点的是番茄沾面，它的沾酱就是浓浓的番茄豚骨味道。然后呢你以为是这样子吗？不是，里面有好多料，里面有蛋，里面有菜，里面有笋，甚至还有叉烧，叉烧呢还有切丁的，还有切片的。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有一碗，一碗就是我刚才讲的比较粗线条的这个干面，然后这干面上面也有菜，也有肉，也有蛋。然后我刚有讲啊，我这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因为很热情，他呢把所有的东西都点了。那所以过一会儿呢，我又拿到了一个生鸡蛋，又拿到了一个水煮蛋。然后这个水煮蛋呢，本来在我的沾面酱里面就有，然后甚至呢他又点了这个cheese饭，还点了这个虾膏饭。为什么呢？因为这家沾面店最有名的就是虾膏沾面，就是你不管你点它任何的味道，它都是以虾膏为基底。那所以呢，一开始呢，这碗饭，有一碗饭拿出来的时候，我还讲了一句很呆的话，我说哦，这里又有卖卤肉饭哦，哈，因为它的感觉就很像我们台湾的肉燥饭，一碗白饭淋上一点东西，哈，哦，还没有，因为我这个好朋友还帮我点了一碗白饭。因为我讲是在不知名的状况之下，所以把所有的菜都点来给我看，然后甚至于还加了这种像是串烧一样的厚的笋片。好，我在台湾采访过几家沾面店，好，我的确对于沾面的喜好度没有那么高，好，那所以呢当好朋友介绍去东京吃沾面的时候，我也是半信半疑。可是当我吃完了这家虾膏沾面之后，我觉得真有趣。听众朋友，我现在就直接放影片给你们看。你们如果有追上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的影片，现在就可以看到东京超惊艳虾膏沾面。可是呢，如果你们没有追上的话，我这个影片已经上传到 YouTube 了哈，从头到尾哈，就给大家拍，从排队开始一直到我们趴在窗口看到里面，因为天气好冷嘛，对不对？我去的时候是二月，天气好冷，就趴着窗口看到里面的人吃面，然后直到我走进去，好，你看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个要去买这个面的这个票券，然后直到我走进去，整个的感觉的一个体验，我要讲哈，这个体验真有趣。因为呢，你坐下来之后呢，他就叫你要围上围兜兜。好，围上围兜兜是什么意思？围上围兜兜就是当你在吃沾面的时候，因为面条很粗，你一吸的时候它就甩尾。好，其实很多人其实听到甩尾好害怕，我有时候也很害怕会吃到甩尾的面。好，可是呢那天就是这么刺激。好，然后还有啦，我觉得这个虾膏的这个味道好浓郁哦，就像我所点的这个是番茄，这个番茄加上豚骨，它其实不是只有真正的就只有虾头，它其实加上了豚骨之后有一个厚度，好，然后再加上它温度的关系，我那天哦吃得干干净净，好，然后呢甚至于呢在它的沾酱里面还会一直挖到一些惊喜，比如说会挖到一整块大气死，好，然后包括我现在给大家看，包括它的这个笋片呢用牙签串起来，好，一串一串，然后好几片，当你在沾的时候味道真好。我自己呢点的是番茄，没有想到在番茄里面他给了我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法国面包，一个呢大家在想是什么，就是青酱。哦，好独特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老实讲哦，台湾跟日本现在有很多美食是相通的，甚至呢有一些品牌哈也是在台北也有像类似分店。可是为什么你去到了东京，你还是一定要朝圣本店呢？就像有很多人即使在日本也吃得到鼎泰丰，可是到了台湾他还是要去鼎泰丰的本店去朝圣，因为要告诉大家整体的氛围、服务还有蛋糕的种类完全都不一样。好， 这个朋友呢，他自己也是一个甜点控哈。这个朋友呢很有趣，因为那这次呢去到了东京，除了去吃喝玩乐之外呢，我有跟听众朋友说，最主要是去参加一个意大利美食的活动。这个朋友都好热心哦，因为我们中午去吃完了之后呢，他就说：“哎，你们去做你们自己的事情，我现在要排队一家甜点。这家甜点叫做 Hubs。”H-A-R-B-S Harbs， 然后我吃完了之后，我查这家甜点在台湾有分店，可是呢我进到台湾分店看它的官网，诶，我发现怎么蛋糕怎么搞得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然后我事后也跟我这个朋友说，我这朋友说不行，他说一定要去东京，他们每次只要来到东京一定要来这家店哈。而且呢这家店呢对他们来讲很经典，就是如果你喜欢吃蛋糕，还是千层蛋糕，还是巧克力蛋糕，有没有爱吃甜点的人听到这家店哦，眼睛都亮起来了。而且这家店哦，也不只有一家，可是这个朋友呢就是这样孤注一掷，一定要带我去某一个百货公司里面的某一家，哦，都是这样子。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了，因为反正大家是出去玩哈，然后如果有人带路我最高兴哈，你就不会瞎子摸象，还是说你不会自己乱闯。这个朋友呢我们就去办我们的事，这个朋友呢就在这家店的前面哈排队排了超过一个小时。我到的时候我才发现，哇，排队的人都是年轻人，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然后呢甚至呢他们会故意打扮，好，就是穿戴很整齐，还是说穿得很时尚去吃甜点。好，我给这个蛋糕店因为我们去的是新宿店，好，我给这个蛋糕店下的一个标题是东京吃蛋糕一口一幸福。好，这家蛋糕店最有名的其实是千层蛋糕，可是哦，老实讲我不喜欢千层，哦，一起去的朋友也没有一个人喜欢千层，所以没有人点千层蛋糕。可是正是因为没有人点千层蛋糕，所以我们吃到了他的草莓蛋糕，我们吃到了他的 cheesecake， 我们吃到了巧克力草莓蛋糕，我们甚至呢还偷看了隔壁桌吃的是什么蛋糕。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当我们正在吃蛋糕的时候，隔壁桌刚好也是台湾人，而且这个台湾人呢是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粉丝，在新竹开甜点店的一个女老板娘。这个女老板娘看到我的时候很高兴哦，高兴完了之后她就一直推荐好这家的蛋糕。听众朋友如果有追上直播的话就可以看到影片，好，现在放给大家看。他们呢在入口处的这个蛋糕柜就很精彩，我自己呢就拿着这个手机好像阅兵一样走过去，可是我在耳朵边一直听到店员在跟我讲话。可是听众朋友，因为我听不懂日文嘛，好，然后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店员是禁止我拍照，好，然后我就想说，哎，他禁止我拍照为什么，什么理由呢？哦，他一定认为我是同业竞争，我是来偷学他偷拍他，因为他每个蛋糕都好美哦，每个蛋糕都美到不行。而且呢他所做的就像我讲的，他所做的像草莓蛋糕也好，巧克力草莓蛋糕也好，这个蛋糕本体的蓬松度，哦，就是应该是说就是梦寐以求的那样子的一个典型的蛋糕。这要怎么形容呢？如果是在台湾你问说，哎，最好吃的生日蛋糕到底是哪一家呢？如果是老少咸宜，如果是每一个年龄层都喜欢，大家呢看到都觉得很好吃的，那你一定回答我红叶，对不对？你会认为红叶就是一个标准。我觉得去到了东京到 Hubs 这样子的一个蛋糕店吃蛋糕，我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天哪，这么蓬松，然后呢它的鲜奶油如此的细腻，最重要的是每一片蛋糕的卖相都好漂亮哦。我不知道，哎，听众朋友，老实讲，我对于甜点这件事哦，我因为我不是宝师傅，宝师傅就是一个标准的蚂蚁，好，很多人其实是蚂蚁啦，就平常吃什么其实没有那么在乎，可是讲到甜点就是一种小确幸，然后甚至于呢会很认真会跟你讨论。就像呢带我去的这个朋友，他就会津津乐道讲说，哎，你不知道这家连饮料都很厉害，这家的饮料不是冰哦，好，如果你今天点的是什么茶，他的这个冰块就是那个茶，假设我今天点的是他们招牌的皇家奶茶，假设他的冰块就是牛奶，好， 然后呢大家就在那边好像这种少男少女，我觉得就有一种少男少女哈，在那边叽叽喳喳在那边约会的感觉。我刚刚有讲哈，因为坐在我们隔壁桌哈的这个在异乡哈巧遇的这个台湾同乡哈，这个女老板娘呢她就一直怂恿我们，她说哎，你们没有点这个奶茶哦，你们一定要点奶茶。然后之后呢我们点了冰奶茶，她就说哎，不对了不对，要点热奶茶。那所以呢她自己就点了一壶茶，然后示范正确的吃法，好，就等于是示范正确的仪式感。对于我来讲，如果是在以前，哈，如果是以前是采取一种工作的状态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哎，这样好不专业哦，哈，你知道吗？我们也都没有点千层，然后都人云亦云。可是当我们自己去旅游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种感觉好棒哦。你知道，偷偷看隔壁桌到底你们点了什么，再看看我们点了什么，然后再看看别人怎么吃，然后再看看整体的氛围，然后呢，告诉大家结账的时候，我们其实吃了蛮多蛋糕。然后也喝了不止四杯饮料，因为这顿是我买单了哈。我们吃的是日币10000块不到，8000多元哦。我觉得在日本真的是一个甜点天堂哎。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去东京。我有可能吃很高贵的和牛，我有可能吃很贵的海鲜，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去东京排队吃猪排饭。听众朋友，你们会去东京排队吃猪排饭吗？会，对不对？丽文点头了，可是我不会。可是没有想到我这次跟着我这个接地气的朋友，他带我去吃东京盛唐吉，所谓盛唐吉，还有得到米其林一星的炸猪排饭，就是同卡子就是炸猪排饭嘛，它的店名叫做 Hinata。我也要讲哈，这家店呢也是在巷子里，哈，一样哈。到的时候呢，大家就眼巴巴的排队，哈，排队进去之后呢，跟听众朋友报告，这家店哦的座位就是很少，而且也是一样，又是吧台，哈，可是为什么叫它作为？是这个盛殿堂级的炸猪排饭呢？殿堂级到底代表什么呢？我们其实在讨论主厨，尤其是讨论法国主厨、外国主厨的时候，大家就会讲说，哎，这是殿堂级的主厨，哎，什么叫殿堂级？就是他的位阶是最高的，然后大家都瞻仰他，你知道，崇拜他，朝圣他。好，那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了这样子的一家猪排炸猪排饭店。我要先跟大家讲哈，因为呢我这个朋友呢也是一个日本吃，他呢读到了一本书叫做东京猪排会议。这个东京猪排会议这本书呢是由几个日本的美食记者按照他们的经验，然后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仿米其林指南哈那样子的一个评审方式。他们呢会针对炸猪排，会针对高丽菜，会针对白饭，好，三个东西做指标来评定猪排饭的好坏。那所以呢有一些店家并不多列为殿堂级。好，我那天去排队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外面很躁动，好，因为其实人蛮多的。然后可是很快入座之后呢，因为其实没办法一口气进去那么多人，我们那天总共去了5个人还6个人，我们是分批进入。分批进入呢，因为我坐到那个位置就可以看到后场，因为它是个吧台，是一个 U 型的吧台，我就可以看到我虽然入座了，可是呢我等我的炸猪排等很久。为什么？因为也是一样，点菜之后呢可以看到有两个主厨，一个年轻主厨炸猪排，一个老主厨在负责捏高丽菜，你知道，负责装盘。我要先讲一下，虽然讲炸猪排饭哦的指标是这三个，可是要跟大家报告的，白饭我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为什么没有感觉？因为所有的焦点都放在炸猪排，而且呢它炸猪排有两种，一种呢它叫汉方，另外一种叫六白猪。我知道六白猪比较贵，所以我点了六白猪，可是事后才知道原来六白猪很油，可是呢这个油又让你不觉得腻，因为它的油呢长在瘦肉里， 也在它这个瘦肉的外面，咬下去 juicy 而且很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炸猪排可以这么软，纤维好细好软，而且它这个炸猪排外面的这个面包粉是粗面包粉，粗的面包粉，所以呢咬下去好香哦，光是那个油脂的香度就让你惊艳，虽然你一口的油，可是你不会觉得恶心。然后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炸猪排的沾酱，这个也让我见识到了，居然它的这个沾酱里面有这种日式猪排酱，居然还有放一罐橄榄油，而且是初榨橄榄油。我那个时候我弄不清怎么回事，我说为什么在这里要放橄榄油。好，这次去东京有 Alan 跟我们一起， Alan 就说，瑞豪姐，瑞豪姐，你用橄榄油沾那个高丽菜丝。我才想到说，哎，对，高丽菜丝也是评鉴的这个一二三，对不对？第三个的这个条件，它的高丽菜丝切得好细哦，我觉得应该比法丝粗一点点而已，可是呢非常的甜而且非常的脆，我几乎可以把它一整盘高丽菜丝用筷子夹起来，然后好像棉花糖一样塞进我的嘴里，塞得满满的，然后很冰凉很爽脆的吃一口。老实讲，在台湾嘛，因为台湾嘛也有很多这个日式炸猪排的专卖店，也采访了很多家，自己也吃了很多家，可是呢没有想到走访了东京这种殿堂级的炸猪排店之后，我发现哦，所有的东西好像跟台湾都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就是呢我吃到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炸猪排，而且呢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好，可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啊，要排队，好，都是这种排队的名店。我甚至也偷吃了好我旁边跟我一起同行的这个伙伴的一块，因为他点了一块比较瘦的，就是这种所谓汉方，好，汉方猪。可是要跟大家讲啊，汉方猪也是油诶，好，而且呢他们的纤维一样很细。我一定要讲哈，这个炸猪排的这个，就整个炸猪排你咬进嘴里的感觉，你这个上下门牙咬下去几乎是没有阻力，好，而且这个纤维很清楚很柔软，在你这个上下门牙闭合的时候整个就被你咬开，好，然后更不要讲它外面的那层炸衣非常的酥爽，好，并不会含油，也不会说在下面那一面已经完全软化。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这次去东京哦，高丽菜真的让我大为惊艳。因为呢在上一阶段有跟听众朋友讲啊，沾面里面哦，虽然它的料很多，可是这个沾面里面最让我吃惊的就是烫高丽菜。好，就是它有一个配料是烫高丽菜。就像这个炸猪排饭也是一样，它这个高丽菜丝哦这么的丰盈，这么的水嫩。然后呢你吃起来也完全没有纤维感哈，然后最重要的是温度哈，就是这个高丽菜丝的这个冰的这种感觉跟炸起来热乎乎的这个猪排都做了一个对比，做了一个对照，甚至做了一种冲突啊。听众朋友，你会去东京吃炸猪排饭吗？你会去东京找殿堂级的猪排饭吗？搞不好我下次去东京我也要找第二家殿堂级来 PK 一下。好啦，超级美食家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下周一空中再见，拜拜。